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信心与行为系列讲座第八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题目，叫做信心顺服。请拿出你的圣经，跟我一起翻到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三章第十三节到四章十二节。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是在探讨教会中的冲突和教会中的分裂。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喜乐，因为经文中说的情况并不存在于我们教会，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同时，这一段经文让我在上帝面前屈膝，因为事实上，当我们在过去这段日子，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上帝带领我们往前走。我知道魔鬼不会静静地坐在旁边，魔鬼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阻碍和分化上帝的百姓。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打一场仗，这场仗的目的是要关怀被世界忽略的孩子，喂养这世上没有东西可吃的人，把福音带给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我相信魔鬼巴不得我们投入其他的战场，可以拦阻我们打这场真正的战争。这不正是所有教会所要面对的事情吗？我们为教会的地毯应该用什么颜色争吵？为该唱什么样的诗歌争论不休？不管是什么内容，魔鬼用这些事情让我们的眼、我们的心远离真正的征战。因此，今天我所要做的就是鼓励我们教会，当我们携手共同打这场战争时，我们要小心防守，要小心提防在这段经文中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请听我来读。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对抗魔鬼所带来的任何拦阻，阻挡我们荣耀你的名。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的生活，保守我们的婚姻，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教会。上帝啊，求你让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要让我们越来越亲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两种智慧。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智慧，就是世俗的智慧。14到16节这里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与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看到了吗？有一种智慧是从地狱来的，有一种在这世上常见的智慧是直接来自魔鬼。请注意了，危险的是我们会自以为聪明，世界也可以说我们是有智慧的。事实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和我们的智慧是来自地狱。属世的智慧来自地狱，借着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启动。14节这里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属世的智慧会影响你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什么是对我最有利的？我如何让自己更上一层楼？我如何推销自己，提升自己？这不正是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核心吗？在婚姻中，你会想，什么是对我最有利的？在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中，你想，什么是对我最有利的？在教会中，你想，什么是对我最有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这不正是美国梦的核心吗？推销自己，让自己更上一层楼，把自己往前推。然而福音却说要舍己。嫉妒就是指时刻注意到的是你如何和周遭的人比较。20世纪的基督教文学家鲁易斯在他所写的书《返璞归真》中谈到，只要关系到骄傲和竞争，一定会想，我比旁边这个人更好或是更差呢？我们被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所驱使，这是雅各所要讨论的。当雅各谈到教会徇私偏袒，对穷人冷淡，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穷人，他们能给我什么呢？一边凉快吧。有钱人，他们可是我的贵人，所以要好好款待他们。在家庭与婚姻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也是替家庭与婚姻带来混乱与邪恶。在教会中，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也是带来混乱与邪恶。属世的智慧带来愤怒、苦毒、厌恶、纷争、离间、冲突。雅各说，除了属世的智慧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智慧，就是属神的智慧。属神的智慧是指从上头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智慧。我们回头看雅各书1章，雅各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怎么做呢？ 要祈求上帝。这是在雅各书一章五节提到的。有一种智慧是在学识和实际经验中找不到的。有一种智慧是只有你仰望上帝，祈求他赐智慧给你的时候才能找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是人无法制造出来的。箴言谈到智慧的次数超过100次以上。我们来看箴言第二章第一节。箴言一开始就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这是在箴言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呼求上帝的智慧，呼求明哲，寻找他如寻找金银，他必赐给你。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原因。我知道这不是领导原则的第一条。当你在带领人的时候，要让他们知道你毫无头绪。我相信今天畅销的大老板手册里面没有这一条，但我真的感觉像是列王记上第三章里的所罗门王。他说，我不过是幼儿，不知道应当怎样担当我的责任，因此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对错。当夫妻、朋友、教会，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对上帝说，我们需要只有你可以赏赐的东西。我们不再受到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所驱使。如今激励我们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谦卑，这是从智慧而来的行为和谦卑。请你一定要记住，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会使人谦卑，从世俗来的智慧让人骄傲。因此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教会中的所有人，所有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单身的、做学生的，向上帝坦白承认，这是你做不到的。无论是你生活中的什么事情，你靠自己都做不到，你所需要的只有上帝可以给你。这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谦卑。接着我们要把雅各书所说的智慧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八福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在这里和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二节来回翻阅。我们先看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这里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接着我们再翻到八福，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我们再翻回到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说，后世和平。八福这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讲到温良。八福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这里讲到柔顺。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里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讲到满有怜悯，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讲到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这里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从这样的比较里面，我们看到智慧是上帝所赐的福，不会带来混乱和邪恶。如果你周遭都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智慧，结果会带来和平和公义。这是上帝希望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和平和公义。和平不是要牺牲真理，首先是要清洁，这是真的。和平不是要牺牲信仰，我们好好相处，不必理会那些真理，不是的，是清洁，然后是上帝的洁净，上帝的智慧，在他百姓间产生分辨是非善恶的和平。唯有上帝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谦卑坦诚，他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我鼓励你，在你的生活中，祈求上帝让你摆脱从世界而来的智慧，脱离这世界狡诈邪恶的智慧。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位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男男女女、学生、孩子，我祈求上帝赐给你们从上头而来的智慧。这两种智慧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接着我们来看两种朋友。很明显的，雅各书的主题到了第四章做了一个改变。第三章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到了第四章就转到教会中的冲突。雅各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我们按照世俗的智慧生活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混乱、冲突和邪恶。雅各在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与世俗为友的，就会带来混乱、冲突和邪恶。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有两种朋友，我们要跟谁亲近呢？是要与世俗为友，亲近世俗呢？还是与上帝为友，亲近上帝呢？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和其中一个为友。我们不能同时与世俗为友，又跟上帝为友。与世俗为友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来自肉体有罪的欲望，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中都有欲望，我们渴望属世的享乐。问题是，当你把自私和追求属世享受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会造成的结果是征战和斗殴、嫉妒、杀害和觊觎。显然这里是夸大其词，我们并没有互相杀害，但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登山宝训，弟兄间的动怒就如同杀人，这是很严重的控诉。我们之间的征战会影响到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这不正是婚姻的写照吗？你把两个自私的罪人放在一起生活，结果是100%没有片刻的安宁与和谐。我记得当我还住在纽奥良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到神学院讲道，学校指派我接待这对夫妇，所以我太太跟我带着这对夫妇去学校外面的餐厅吃饭，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晚上。 他们是非常资深的牧师夫妇。吃完饭之后，我开车送他们回神学院，到他们住的地方。这位老牧师坐在我的旁边，师母跟我太太坐在后面。这位老牧师问我，大卫，你有没有看过你太太发脾气呢？这个问题有一点奇怪，因此我笑着回答说，大概有一两次吧，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是车内没有人笑，而是很尴尬的沉默。接着他对他太太说，这位老牧师叫查尔斯，他的太太叫艾德纳苏。老牧师说，艾德纳苏，我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你发脾气。艾德纳苏就说，谢谢你查尔斯。车内一片死寂。我们送他们回去之后，我太太回到车上，气氛不再那么沉默，好像是在说，永远不准再说我以前乱发脾气。我的意思是，我太太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但是我们里面都有属肉体的部分，对吧？我们里面有征战，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会影响到我们教会里彼此的关系，最后影响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与世俗为友是来自于肉体的欲望，渴望享受属世欢乐的欲望在驱使我们。雅各说，这样你们不会来到上帝面前。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或者你们来到上帝面前，你们求的都是属世的东西。这是对追求健康与财富之类教导的严重指控。雅各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向上帝求属世的东西和属世的欢乐，这不是属神的智慧，这是属世的智慧。追求世俗的享乐，与世俗为友，与世俗亲近。让人心痛的控诉在第四节。在雅各书中，雅各每一次要对读者讲重话的时候，他都会说，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在第四节这里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他提到了在旧约中让人痛心的比喻，就是当我们追求世俗的享乐，更多的物质，更大更好的房子、车子、衣服、男欢女爱，或者是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就是背叛创造宇宙的上帝，对他不忠。想想看，婚姻关系中的外遇，当我们为了世俗的享乐而背叛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对上帝不忠的人。我不想欺骗上帝，更胜于我不想要在婚姻关系中的出轨。我们是新娘，我们有了丈夫，我们和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不需要世俗和世俗所给的东西。上帝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很喜欢第五节，这一节确实让学者们很困惑。这一节经文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翻译。一种是和合本这里写的，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你的圣经上可能有小字注解，在最下面。其他可能的翻译是，上帝嫉妒渴慕他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或者是他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渴慕嫉妒。我不太想理会这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认为最好的翻译是，上帝嫉妒渴望他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想想看这里的内容，淫乱的人与世俗为友，追求世上的享乐。雅各说，你们难道不知道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他在这里对他百姓的爱恋都出自于旧约，在出埃及记34章第14节，这里说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身为丈夫，我会嫉妒所有会使我妻子爱慕的人事物，任何企图从我这里夺走他的爱和感情的人事物，我都会全力抵抗。这样你清楚了吗？所以创造宇宙的上帝非常渴望你对他的爱。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要夺走你对上帝的爱的人事物，都会遭遇属天力量的抵抗。不过请不要误解，这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嫉妒，好像上帝害怕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找到比他更好的东西。这是好的无比的嫉妒，因为上帝知道在他里面的东西比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加起来还要更稳固。上帝的百姓啊，上帝非常渴望你得到益处，他非常渴望你有安全感，他要呼召你，甚至给你无情的命令，要求你放弃所有的，放弃追求世俗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他要你知道，在他里面可以找到最大的快乐，所以放弃与世俗为友吧。我们接着来看与上帝为友。我们要追求与上帝为友，这不是来自肉体有罪的欲望，而是来自上帝慈悲的希望。第六节这里说他赐更多的恩典，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好像他所赐的恩典还不够，他还要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你明天醒来，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你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吗？上帝要赐给你更多的恩典。一整个礼拜，这一周的每一个时刻，他要赐给你更多的恩典。下一周还要赐更多的恩典，下个月还要赐更多的恩典，越来越多，他不会停止。他要赐更多的恩典，上帝，他要赐更多的恩典给你。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主啊，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创造宇宙的上帝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群山要对他低头，海洋要听命于他。这位上帝嫉妒你的爱恋，不是在你前后左右的人。想想看，就在你坐的地方，上帝嫉妒你的爱恋。他应许，当你谦卑地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要赐恩典给你。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亲近他呢？上帝的百姓啊，要比世俗看得更高，你们要有更高明的生活规划，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不是追求俗世的享受，而是被渴望永恒的满足所驱使。是永恒的满足，唯有上帝可以给的满足，所以要顺服上帝的掌权。我知道当我们在教会中谈到一些艰涩的主题时，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议题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用钱的方式有关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会想要逃走，这会让人灰心丧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这太沉重了。我要鼓励大家，当你开始有这种感觉，当你听到从上帝而来的命令的时候，就从顺服开始，顺服他的权柄。你对上帝说，我相信你，我需要你所应许的恩典，你承诺要让这个成为我真实的生活。教父奥古斯丁说的没有错， 上帝吩咐的，上帝必要赏赐，真是了不起的真理，所以要顺服上帝。你如何顺服他呢？你要越来越亲近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亲近上帝吗？你们要越来越亲近上帝吗？上帝一共给了我们九个命令。第一，务要抵挡魔鬼。不要抵挡上帝，要开始抵挡魔鬼。你知道我们要如何改变这个吗？尤其是当我们听到很困难的命令，听到那些违背我们的生活和文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事上抵挡上帝，我们会迎向魔鬼。请不要这样做。当我们想要上色情网站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抵挡上帝，迎向魔鬼。不要这样做，要抵挡魔鬼，他就会逃走。当你想要看色情影片，想要说脏话，想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时，想要乱花钱的时候，想要生气的时候，忧虑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事，你务要抵挡魔鬼，他一定会逃走离开你，他必逃走离开你。务要抵挡魔鬼，一心寻求上帝。主啊，帮助我们感受到雅各书四章八节的奇妙，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亲近上帝，当你抵挡魔鬼，你就会寻求上帝，让你越来越亲近他。第二，要追求完全的纯洁。雅各书四章八节这里说，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这包括内在和外在的，清洁你们的手，你们的生活，洁净你们的心，你们的意念，你们的欲望，你们的动机，从里到外都要洁净，追求彻底的纯洁。接着是认真严肃的看待罪。雅各书四章九节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苦。这难道是要我们垂头丧气吗？我们已经完全不再为失去圣洁而哀伤了，为罪恶痛哭懊悔。我们让自己完全沉溺在世俗的物质中，在属灵生命上背叛我们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上一次为罪愁苦、悲哀、哭泣是什么时候呢？你的生命有顺服上帝吗？还是你与世俗为友呢？我们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雅各认为这是大事，要我们认真严肃地看待罪。有人会说，你要这样生活吗？多令人沮丧的生活方式，你愁苦、悲哀、哭泣，对你怎么会有好处呢？你的自信到哪里去了呢？雅各在这里说的太美了，雅各书四章十节说的太美了，务要在上帝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当你们在上帝面前自卑，为罪愁苦、悲哀、哭泣，你不用自我提升，上帝会叫你们升高。上帝要让你们成为你们受造的原本应有样子，所以务要抵挡魔鬼，专心寻求上帝，追求完全的纯净，认真严肃地看待罪，完全信靠上帝，他要施恩给你们，他要让你们升高。接着我们来看两种言论。第一种言论是世俗的言论。德瑞克牧师在上一堂课中已经讲解了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他已经替这个段落做了完美的注解，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我们来看两种言论。世俗的言论令人灰心丧志，重伤诋毁，是在攻击弟兄，或是弟兄姐妹去攻击他人， 这不是在建立他们，而是在批评他们。雅各在这里说，彼此论断就是毁坏这个团体。论断会毁灭婚姻，论断会毁了家庭，论断会毁灭教会。他用的这个字是憎恶，所以不要论断别人。箴言第六章告诉我们，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是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的经文。上帝恨恶这些事情，不要在弟兄姐妹、妻子儿女间散布纷争。圣经上提到刻薄的言语和教训，然而圣经也多次提到要以爱心彼此建造。在爱里不是出于自私的野心或邪恶，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谦卑。希望你的弟兄姐妹们得益处。除此之外，还要抵挡魔鬼，不然会造成彼此伤害，不能荣耀上帝。你不只是违背了律法，你也冒犯了制定律法和赐下律法的上帝。论断不只是伤害你的弟兄，也让上帝蒙羞。接着我们来看属神的言论，让自己有属神的言论，可以彼此鼓励，荣耀上帝。让我们退一步来看看我们教会，在我们面前有极大的挑战，因为圣经呼召我们为了爱世人要放弃世俗的一切，这听起来有一点奇怪，不是吗？今天有一种很普遍的想法，就是要爱世界，满足这世界最好的方式是要和这世界一样。雅各说的正好相反，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生活和想法要和世俗完全不同，要有不同的欲望和爱慕，过不同于世俗的生活。这很清楚，你不是与世俗为友，你要与上帝为友。或许有的人会说，我的天哪，或许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人会这样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提到的信心伟人，圣经说他们都是这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人。我祈求我们教会像是在这里寄居的，像是从外地来的。这些人不属于这里，他们是外地来的，他们好像是在这里寄居的。像我到亚洲的国家，很明显的我就是外地来的，我长得跟当地人不一样，我说的话跟当地人不一样，我的思考方式跟当地人不一样，我对食物的喜好跟当地人不一样。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观光客。上帝在我们的文化中兴起教会，和这个世界有完全不同的思考、生活、工作、用钱的方式，还有奉献。世人会说他们不属于这里，但同时世人会了解到他们看到了生命和真正的满足。他们会开始想，在放弃世俗的过程中，他们真的爱我们，让我们看到另一条路，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所以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上帝啊，为了基督的荣耀，面对世界有迫切的属灵需要和物质需要，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顺服你，求你帮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心要顺服你，赐给我们不同的渴望，是属天的渴望。我们把我们的声音奉献给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帮助我们，随时用各样的方式来荣耀你。我们要在生活中顺服你，我们要亲近你，与你为友，有从你来的智慧，用言语来荣耀你。 我们要用顺服你来回应圣经中的话，作为我们的祷告和赞美的声音。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神的荣耀和伟大上面。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先正确的认识上帝。我们要从上帝的宏伟荣耀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世界，用话语来高举上帝。我要邀请你用你的声音来高举神。我们一起来宣告上帝的伟大，向他呼喊说：上帝啊，你是主，我们赞美你，因你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你是主。让我们一起高举他，让我们用话语高举他，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上帝身上，让我们开始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